第一节，那是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初你们中间拣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菲利、伯罗哥尼、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纳，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一个了，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第七节我们起念，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
门徒数目加增了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好，我们看旧约出埃及记，出埃及记35章20节，念20节之前，我念十节。现在是神要摩西告诉犹太人要建一个会幕啊，要建一个会幕。所以我们现在读的这段圣经是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神预备他们来建会幕，好吧？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并帐幕的盖、钩、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施恩座和遮掩的幔子、桌子和桌子的杠与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等等等等。好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20节。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和心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使用，又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的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镯，带来献给耶和华。好，30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能做各样的。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希摩的儿子亚利和心里明明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好好好好好。新约啊，以弗所书，以弗所书4章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15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这里我要让大家注意的是，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好吧？好，到这个时候教会增长到多少人呢？8120，那是前几章了，现在到现在可能又更多了啊。所以教会是迅速蓬勃的成长，你可能够想象一个8000到10000把人的一个团体容不容易治理啊？啊，我们在这个西安这小小的一群基督徒，你们治理的如何？一帆风顺，对吗？我看不是吧。我们只要有人就有什么麻烦，人越多呢就越麻烦，这是必然的嘛，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麻烦嘛。所以麻烦的人越多，麻烦就越大，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事情。好了，你想想看，虽然这个时候整个教会的属灵光景很好，他们是凡物公用，对不对？他们是天天在殿里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用心用饭，神把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他们难道不会有问题吗？当然有祝福，同时也有问题，这是必然的。所以教会有问题不稀奇的，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大惊小怪，教会有问题是很正常的现象。问题是说我们怎么面对问题，怎么样来解决问题，对不对？所以现在你看第六章就记载着教会第一个面对的共同问题。我们上一章所看的是教会的第一个属灵的什么征战，对吧？第四章，我应该说第四章，第四章我们看的是教会第一个属灵的征战，这里有一个范例放在这里。那你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你又看到又有一个范例，这个范例是什么？教会如何解决问题。那么他们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因为语言上的隔膜而产生了一个管理上的问题。什么问题？吃饭问题。吃饭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有说希利尼话，就是希腊话的犹太人，向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上怎么样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句话懂不懂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时候教会人很多，所以有的人有问题，有生活上的困难，那么显然在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寡妇。寡妇呢，他们可能年纪大了，那也没有亲人可以照顾他们，那这个时候只有靠教会来照顾这些寡妇。那么现在这个寡妇里面呢，有一群是说希腊话的人，有一群呢是说希伯来话的人。好了，那显然所有大小事情在这个时候都是由谁来管理啊？就这十二个使徒。你想十二个使徒要不但要讲道要带聚会，他们还要管这些芝麻绿豆大很多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所以管的他们又不是神，所以他们就管的故此就怎么样失彼，所以当然就有人被忽略了，被忽略了。那么因此就造成了有人来发怨言了，说为什么 我们说希利尼话的人就被你们说希伯来话的人忽略了呢？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语言的障碍的确是一个问题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大概不会有语言的障碍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国外特别有体会。为什么呢？因为从远东跑到北美的人都是属于第一代的人，他们基本上会两种语言，哪两种？他自己原来长大的母语，然后到了北美又学了什么英语。所以这一代的人这两种语言都还算可以讲可以用。好了，他们就在北美就生出了什么所谓的香蕉文化，就是 banana， 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这个就是有名的 ABC， 懂不懂？ American born Chinese， 就是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第二代，看起来都是黄皮肤的，可是他们自己这些人全都是香蕉，里面所接受的文化都是白人英语文化。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就会发生呢，就是说代沟，代沟，这上一辈儿就是第一代的移民跟第二代的这些年轻的这些人就常常有很多的忽略的地方，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很多的教会就没办法，这些代沟的问题造成很严重。所以你到华人教会中去看，他们有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就是年轻的一代流失了，这些都是自己父母的儿女啊，从小带他们在教会长大，可是等到他们有一天大学毕业了，通通跑光了，教会留不住人的，他们跑到哪里去了？他们跑到用英语的教会里头去了，或者到，要不然就是，反正各式各样了，反正各种情形都有，或者根本就不聚会了。他们一换工作就跑到外地去，那么反正爸爸妈妈也管不了他们，一到外地他干脆不聚会。我的老大就有一段时间不聚会的，他跑掉了，从小我带他，所以我这种事情怎么办？很严重的。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他们也有同样的问题，希利尼化的犹太人跟希伯来化的就有了冲突。好，有问题很正常，怎么处理需要神的智慧，怎么处理的妥当，这是需要神的智慧。那你就看在这里这十二个使徒就把众门徒通通叫来，对不对？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拣选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个事。但我们十二个人呢，干嘛？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个话，就拣选了七个人出来，他们叫做什么？执事。只是那么七个人有什么条件呢？第一，大有信心，对不对？第二，圣灵充满，有智慧的人。因为你要想想看，要管理八千人吃饭容易不容易啊？我们自己一个小教会吃顿饭可紧张了，200多人吃饭嘛。哎呀，我们每次想到吃饭头就大，这是你要预备多少饭、多少菜、什么菜、怎么做、谁来做，全是问题。所以的的确确你要管8000-10000个人吃饭，这是严重问题。所以如果你不是大有信心、有智慧、有圣灵的能力，你管不来的，管不来的。那么你就知道，这个时候使徒们就有一个定规。这个定规是什么呢？我们十二个人，神给我们的恩赐 不在这一方面，显然他们不是全能，哼，上帝不是，他们是有限的人，他们每一个人本事再大，只会这一块，其他的那一块就不会了。所以这一天开始，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就分成两大块。哪两大块呢？用中文翻译，一个叫做祈祷传道，一个叫做管理饭食。用英文来翻译的话呢，一个叫做 ministering of the word， 一个叫做 ministering of the table。 对，你去看英文的翻译就是这样，管理饭食它原来翻译是 ministering the tables， 就是管桌子的人，呵呵，管桌子的人。但是是不是真的就是管桌子呢？不是的，因为这个所谓管桌子是跟管神的话有相同的责任，一个是管灵粮，一个管呢肉身的食物。虽然不错，人不是人活着不单靠食物，可是不能没有食物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不吃饭了，那是假属灵。我们不是被食物所控制，但是我们也得好好的吃，因为神给了我们一个身体。所以教会里面吃饭问题跟灵粮的问题，这是一分为二，有不同的恩赐来处理不同的责任。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共同点是，不管你是管理食物也好，管理主的话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点，必须都是什么？被圣灵充满的人，有属灵的智慧，你才有办法安排这么大的责任。所以没有哪一方面是比另外一方面属灵，这都属灵，懂吗？只是分工不同，有的人是管桌子这一类的侍奉，有的人管理话语这一类的侍奉，都是属灵的。为什么？所有侍奉神的都必须属灵，不可以属肉体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在你就可以看出来，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它自然而然有这两大范畴的事情。凡是属于祈祷传道的，这是一类的侍奉；凡是属于这个其他的这一类，那么是以这个 ministering of table， 就是以这个桌子饭食的桌子为代表的，那就是这是所有寡妇的料理了，财务的料理了，食物的料理了，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些事情，你没把它弄好啊，迟早怎么样，有怨言的啊。这就是教会生活非常有血有肉的。那么我们就要学怎么样来彼此服侍，能不能够各尽其职，对吧？顺服于元首基督啊，这都是大家在一起学习配搭这个肢体的侍奉。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个第六章的开始，就让我们看见的的确确神给不同的恩赐在教会里。那么我就刚刚带大家去念了，第一个念的旧约里头盖会幕，你看盖会幕需要多少人才啊，对吧？有的人是专门做木工，有的做金属，有的做布料，有的做绣花，有的做这个宝石。所以一个神的家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才，不是一个人全包，没有人一个人全包的。可是的的确今天我看到，不是今天我看到，我应该说在教会的历史里头，你的的确看到有一些的所谓的牧师叫做一脚踢，一脚踢，懂不懂？好比说我们这边一个小教会啊，那么大家都忙得要死，有上班的上班，管家的管家，没有人管，没有人愿意来管教会的事。于是乎大家就发明一个制度叫做牧师制，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凑一份钱出来去雇一个什么牧师来， 那么什么叫牧师呢？就从讲道到祷告到修轮胎到煮饭到管尿布，他都得会啊，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许多地方所看见的全能牧师，真是全能牧师啊，啥都得管。请问这是不是圣经的启示呢？圣经里面哪一个恩赐有这么大的呢？没有的，都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儿。有的人做眼睛，有人做鼻子，做耳朵，做手，做脚，这是全身都得尽功能的，差一个都不行。所以教会的侍奉是整体的侍奉，没有一个什么所谓的专职人员，他全包了，然后我们付钱给他，他就全包，这叫不负责任。你知道谁不负责任吗？两边都不负责任，传道人也不负责任，因为他全包，他不让弟兄姊妹各尽其职。那么弟兄姊妹也不负责任，因为他们没有尽他自己的什么本分，没有人愿意出代价，没有人愿意把他自己在主面前所领受的那份恩赐拿出来用来服侍众弟兄姊妹，所以大家吃亏，大家受苦，整个的教会属灵的气氛就怎么样下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身体的侍奉是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服侍，这个叫做 body ministry， 身体的侍奉，不是个体的侍奉，不是一个人挑所有的责任。这个我看得太多了，很多的地方叫做传道人疲于奔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自己没有时间祷告，也没有时间读经，这边电话来了赶快去救火，那边电话来了又去救火，天天就是救火消防员，从修汽车到煮饭到看病人到啥都是他。因为为什么弟兄姊妹说哎，他拿薪水的嘛，他应该这样做的，胡说八道，没有这种事情的，这个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制度造成的。错误的制度就是从哪里来的？错误的观念。我们没有真正照主的话，照圣经三上启示的什么样式来侍奉神，我们搞了半天都是自己人发明的一个传统，一个想象，然后去做，觉得这样就是侍奉神。你拿到，你把今天看到这些反常现象拉到圣经里面来对照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没有这样的东西，这都是怪胎，都是错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侍奉都必须根据三上启示的样式啊。教会所有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十八般武艺干的，是各尽其职，有的是以祈祷传道为事的，有的是以管理饭食这一大类的来做，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属灵，这些都是属灵的工作，都是侍奉神，都是侍奉神。所以这个要弄的观念上要正确啊。所以当使徒为这些人按手祷告的时候，这些人就各尽其职。那你看这七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叫做斯提凡，我觉得斯提凡这个人呢实在是了不得。你看他这边说第八节，斯提凡满得什么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然后呢他又会第十节，一大堆人跟他辩论，对不对？第九节是一大堆人跟他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都怎么样抵挡不住。所以管理饭食的人也可以大有口才的人，对不对？只是他在分工的上面他着重在这一面，但是并不是说他没有其他的恩赐。这个斯提凡是大有恩赐的一个人，大有恩赐的这个人。那当教会进入这个正常的侍奉各尽其职的时候，有一个结果，就是第七节。第七节是 一个好的结果，什么结果呢？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对不对？然后呢，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呢，就更加增了，对不对？啊，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这了不得的是，因为祭司都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完全不信耶稣的。可是现在，因为教会圣灵与他们同在，大大的兴旺。这些祭司一看，他们也是人民的眼睛是什么？雪亮的。他们总不能看了神的工作而仍然硬心不相信，所以很多的祭司就信了。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时候圣灵的能力在这一群人身上的工作是这样的，带着权柄，带着荣耀，让这些刚硬的祭司都改变了。真是叫做神的道怎么样兴旺，神的道兴旺。什么叫做神的道兴旺？不是方言兴旺，不是医病赶鬼兴旺。神的道兴旺就是神的话丰富了。所以教会的兴旺完全看神的儿女对神的话的尊重与追求来决定的。如果一个教会没有神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教会在灵性上是很贫穷的。而一个教会有丰富神的话语，那么你就知道神的祝福在这里，神的祝福在这里。所以神的道兴旺起来这几个字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兴旺呢？因为他们各尽其职。这十二个使徒就不要再去管那些吃喝拉撒的事情，他们就好好的管两件事，什么呢？祈祷传道。就这样就轻松多了。你想，又要传道，又要祷告，又要管吃喝拉撒，咋管啊？咋办呢？没办法，没有一个人能够全包，所以这个东西是分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在旧约里面，摩西建会幕的时候，多少的分工啊，把所有的各式各样的工作全部分下去，各尽其职，最后会幕被建起来，神的荣耀充满整个的会幕。所以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啊，原则没有变，原则没有变。所以我们在各地的教会，如果你们希望看见神的道兴旺起来，就是每一个肢体都得怎么样？各尽其职，没有一个人是局外人。你要把你自己奉献给神，你要把你自己的恩赐拿出来操练。你不要老是说，哎呀，我也不会讲道，我也不会祷告，都他们去做，他们去做。你就找到一个借口，你啥也不做，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拿1000两银子的干嘛？埋了。这就是这个情形嘛。神最起码也给你1000两啊，那将来交债的时候，你们说神啊，原封还你，那你就完了，因为你要被拎出去打屁股的，真的就打出去好好修理一顿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你自己从神面前得到的那一份恩赐，是5000也好，2000也好，1000也好，没关系。多有的呢？多要。你有5000，你回去跟能够交多少？6000，行吗？不行，你要交10000。那你有1000呢？交多少？啊？2000。你得的奖赏跟那个10000的是一样的。所以你不需要去羡慕那些大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是吧？我为什么不像保罗？我为什么不像约翰？你要感谢神，我你没有这样，你日子好过多了，对吧？你如果是保罗是约翰，他日子不好过，因为 他是一万要才能算账，才能够交账。你一千两千就行了。所以不要去嫉妒别人的恩赐比你大，因为他要交的要比你多。所以人比人气死人，在教会里面不需要，在世界是气死人的，对不对？你看人家比你棒，你就觉得眼红红心酸酸，在教会也用不得。你要为他感谢神，神给他这么大的恩赐，你也为你这个小恩赐也要感谢神，让我可以轻松过日子，但是你得尽你的本分啊，你也不拿出来用，你不要老把责任推给人家啊。你说呢？能者多劳，这是世界的借口。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得多劳，都得出劳力来侍奉，一定要各尽其职，百节各按个体，互相配当，在元首的带领之下。所以这个是一个侍奉，身体侍奉的一个基本，最基本。这是第六章让我们看见的。好了，当神的道兴旺起来，教会一直在增长的时候，魔鬼甘不甘心呢？当然不甘心，所以魔鬼就要做工。所以你就看了一面神在做工，你看魔鬼呢也在做工。从教会的压力，是里面有里面的压力，外面有外面的压力，外面有外面的逼迫，里面呢有什么问题？你到目前为止看到内部有什么问题？不是有人假奉献吗？对不对？这是内部的问题，第五章的问题。那还有内部还有什么问题？第六章就是管理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教会的问题永远是内忧与外患同时存在的。撒旦可以从里面来攻，也可以从外面来攻，内忧外患从古以来到今天都是一样的。所以不是我们不要大惊小怪，哎呀出事了，教会不得了了，哎呀这个不行那不行，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感谢赞美主，有事很好，我们就一样一样来学，一样一样来对付。那么对付的好，我们大家都蒙恩，神的道就更加兴旺；对付的不好，出惨重学费没关系，该出的学费一毛也不能省，出就出吧，对吧？交了学费的学功课也是值得的，值得的。总而言之，我们的心智要积极，我们不要一直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都不行，这种消极的话不要讲。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对教会说消极的话，对这个弟兄不满意，对那个姐妹不满意，一直在那里批评指责，批评指责，这种话都是给谁拍手？撒旦说，说得好啊，再说啊。因为你在那里发怨言，批评你的弟兄，批评你的姐妹，批评你们的长老，批评你们的传道人，这些话都听在神的耳里，也听在魔鬼的耳里，这些话都没有积极的作用。你不是说我们不面对问题，是要进面对问题，而把这个问题不要作为消极的批评，要变成积极的什么祷告，积极的讨论来解决问题。这些事情如果他要变成分裂的原因，可不可以分裂？你看第六章这个问题，可以啊。那他们就会变成两个教会，什么教会呢？讲希伯来话的一个教会，讲希利尼话的一个教会，这很自然的，因为你也不愿意认输，他也不愿意认输，也认错，那么就大号就分家了。今天分家的事情太容易太多了，动不动就分家，动不动就分家，这个是很没不好的见证，是非常不好的见证。因为主一直告诉我们，主的祷告就说愿他们怎么样，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啊。所以我们要尽量在以弗所书说得很清楚，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有没有这句话？ 那么也就告诉我们，圣灵已经把一个东西给我们了，叫做合而为一的，中文翻译是心啊，英文的翻译是 spirit， 是一个合而为一的灵，这个灵已经给了我们了。那现在保罗说竭力保守，不要让这个一怎么样破坏掉了。这里可以用言语来破坏，另外又可以拿阶级来破坏，还有一个可以拿国籍来破坏啊，你是中国人，他是美国人啊，啪分成两个，这都不是很好的见证。如果我们今天都在这里，一个美好的见证应该是什么？在主里我们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不分自主的为奴的，不分男的女的，这一切人与人中间的隔阂，现在在基督里所有隔断的墙都怎么样拆毁了。如果我们能够做这个见证，这就是神的荣耀，懂吗？今天很可惜我们没有做这个见证，我们动不动就分家，动不动就分家，那这个在这个合一的见证上来讲是不美的事，不美的事。所以我们就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想尽办法，除非在真理上出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没有真理上的问题，只是言语啦，应该说语言啦，文化啦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要克服的，都要把它除掉，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好的见证，在人在神面前在魔鬼的面前都叫人无话可说。好，这是第六章。那么他的却引出了什么呢？魔鬼更厉害的攻击。那么你看这个攻击到什么地步？第十二节，他们带耸动了百姓、长老、文士，忽然来抓他，他就是斯提凡，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蹋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的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眉毛面貌好像什么天使的面貌。所以他们就是要逼迫基督徒，现在抓到一个很好的把柄，就是斯蒂芬，他所讲的通通被他们曲扭。第七章是个伟大的见证，这个第七章的这篇讲道是了不得的一个讲道，这一道一讲完什么结果？而七章的五十七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干嘛？为什么要捂着耳朵？受不了。刚刚这位斯提凡的见证讲到他们的什么良心里，再听下去他们要受不了，他们把良心一横，耳朵一捂，上去打，就把他用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这是第七章，是教会历史的第一个寻道者，第一个寻道者。所以我们这一路看下来，很多都是第一第一第一，都是圣经中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都有象征性的意义。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花一点时间看看第七章这篇讲道为什么可以讲道讲到被人家打死，这个冲突在哪里？为什么神没有保护斯提凡？为什么神前面保护了彼得，保护了约翰，救他们从狮子的口里出来，从监牢里放出来，可现在斯提凡却活活被他们打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有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解释的，对吧？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主啊，你可以救彼得约翰，你同样也可以救斯提凡， 你到后来你还可以看见，后来还有一个人，有第二个死掉了，是谁？雅各，对不对？就是约翰的兄弟雅各，雅各被干掉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都是做主的工，都是主的门徒，都为耶稣做见证，可是有的人的命运是寻道，有的人的命运是被拯救，就免了死亡的侵袭。那么我们不懂的人，我们就说，哎呀，好像神偏心哦，爱这个不爱那个，不是，这是我们叫做门缝里看人，把神给看扁了，或者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神是绝对公平的，他不会说是偏待这个人。同样他的使徒，同样耶稣宝血买的人，为什么神让这个人有这个遭遇，有那个人有那个遭遇，那是有神的美意在那里。我们现在不会解释，不会解释就不要乱讲，宁可让神自己去解释。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这篇讲道到底在讲什么，可以讲到人家咬牙切齿。那第七章是一个了不起的一篇讲道，可以说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第几篇完整的讲章？第三篇。三篇。这篇讲章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来看哈。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大米还未住哈兰的神，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了家里的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个地方神并没有给他连地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要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个地方侍奉我。神又赐给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法老面前蒙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管理做埃及的国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他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相认，他们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兄弟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与众圣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们用诡计待我们的祖宗，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他在父亲家里抚养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失去，养了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他们看见他们一人受冤屈，就庇护他。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们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弟兄是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作为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们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听见那异象，看见了那异象，便觉得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主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你所站之地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听见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派去，往埃及去。”跳到37节，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中、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我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上所写的：‘以色列家，你们40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没落的帐幕和理翻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着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地之业，承受为业之地，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吗？’”51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的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这就是这篇道。我们很快的念过去，到底圣灵感动斯提芬在说什么？在说什么？他在说整个以色列人的什么历史？他们自己只承认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就从亚伯拉罕一路说下来，神怎么样从亚伯拉罕开始，怎么样显现，然后怎么样呼召亚伯拉罕，怎么样跟随神，然后从他开始了一个家庭，对不对？从这个家庭产生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在埃及，神让他们伏在法老的手下管了400年，他们变成一个200多万的大族，然后神借着一个人叫摩西向他显现，向他感动呼召，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同时又说到在这一个带领的过程当中，那一段40年旷野的路程，这一些以色列人的祖先怎么样的背弃上帝，怎么样背弃摩西，怎么样拜了金牛，惹神的愤怒。然后他们虽然按照摩西的话建了这个会幕，可是现在在这段历史里头，神在感动这个斯提凡的时候，斯提凡并没有说他们抬的是会幕，相反的， 斯蒂凡说，你们在40年在旷野，七十将，这是现在我念的是42节，七十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们，你们抬的是什么？没落的帐幕，礼翻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我要敬拜的像。这不是很奇怪吗？他们明明抬的是什么？约柜啊，明明见的是什么？会幕。可是现在圣灵指出来，不，你们那边那个时候你们祖宗所抬的叫做没落的帐幕，礼翻神的心。所以然后这还不算，后来啊，到了摩西的时代过去了，就来到了国度的时代。在国度的时代里头，这个大卫见为神预备了这个材料，他的儿子所罗门建了圣殿，然后神做了一个警告，叫做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所在，这一切不都是我所造的吗？所以他提醒犹太人不要把这个殿，这个物质的殿当做了神来拜，因为这个地方容不下这位伟大的神。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殿宇，你们要造何等的殿宇，你们办不到的，对吧？所以不要把这个外表的建筑物当做一个宗教的手段来把我们的神偶像化了。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后来这个殿的的确确被神怎么样拆了，借着巴比伦王的手殿给拆了，耶路撒冷给烧了。那这一切的问题圣灵就让斯蒂凡做了一个总结，因为讲了那么长的历史，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讲下来，他的总结是什么？51节是他的总结，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怎么样，你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所逼迫的呢？啊，那现在耶稣神的儿子来了，你们还把他怎么样，杀了。所以这一段历史，这一段讲道是神为这一群犹太人算了一个总账，总账指出一面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神的怜悯，一面是人的悖逆，人的顶撞，人的根本问题。今天耶稣被你们杀了还不算，现在耶稣在这里开始了一个新的教会，一个新的见证，你们现在还要赶尽杀绝，要把这些所有信耶稣的人怎么样，杀掉。所以这个冲突，这个矛盾的斗争，它的本源是什么？就在这一篇讲道里面全讲清楚了。现在问题是我们看得懂看不懂就是了。所以犹太人当他们听到这个整个的讲章的时候，他们就捂起耳朵。为什么？为什么捂起耳朵？受不了，这是简直是总算总账，每一句话都扎心啊。要么他们就悔改，那么他们还有机会得着神的恩典。可他们有没有悔改？没有，硬着咬卷把他干掉。这个人是我们的眼中钉，干掉他，除掉他，我们就高兴了。这个态度就跟当初除掉耶稣是什么样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所以你就会发现神 跟人中间有一个从古到今不变的冲突，这个冲突从古到今没有变过，到耶稣的是如此，到现在教会时代也是如此，到今天21世纪有没有改变？没有，他这个征战是一直存在的。那么现在就要把它摸出来，到底神人中间的冲突是什么？神人中间的冲突是什么？那你看，我把这个，他刚刚这一段讲到，把他这个整个以色列人历史，就把它分成5个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是一个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对不对？在亚伯拉罕身上神做了工，这是一个段落。第二段就变成一个家庭，12个儿子，对吧？然后你在这个十二个儿子身上，以约瑟与11个哥哥中间的冲突，就表明了这个冲突的问题在哪里，这在家庭里面反映出来。然后第三段就是讲到一个民族了，就是因为约瑟以后他们不在埃及400年吗？400年以后神就借着摩西的手把他们带出来，所以第三段历史就是他们出埃及以后的历史。这个民族在摩西的带领里面又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矛盾？那40年神与人之间的矛盾是什么？又可以看一看，这是第三段历史。第四段历史是他们进了迦南地，神的会幕演变到神的殿，这个会幕也好，殿也好，怎么会变成摩洛的什么帐幕？我应该是这样讲，在40年里头，那是第三段历史，民族的历史里头，怎么会有这个没落的帐幕？这是第三段的问题。第四段是建了这个殿的问题啊，在建殿这个问题上，怎么会后来殿都给拆掉了？啊，殿也给拆掉了，矛盾在哪里？最后就是他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们杀了耶稣，他们逼迫教会这个问题。所以这个5段历史是整个这篇讲到的很清楚的不同的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有它的冲突，然后每一个冲突你去研究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根子是一样的。不管这个问题在亚伯拉罕身上也好，不管这个问题到了一个家庭12个儿子身上也好，不管这个问题到了200万人的这个出埃及的犹太人在旷野也好啊，后来进了迦南美地变成圣殿的时候啊也好，变成一个国度的时候也好，然后最后到了耶稣的时代啊，教会的时代也好，它根本的冲突是一样的。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先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本来在哪里？在乌尔。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在干嘛？他们家是侍奉偶像。约书亚记24章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与他的兄弟是在大河的那边侍奉别神，这是约书亚记24章说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所长的环境根本就是一个偶像的环境，可是神向他显现，呼召他出来哦，来走一条神的路。结果他有没有出来呢？有， 可是是不是完全照着神的话出来的？不是，是他老爸出来的，还有带着侄儿出来的，说夯不啷一大堆的人，不三不四的人都出来了。那么走到哪里去了？没有走到底，走到哈兰就停下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人的问题跟神的呼召有一个基本的差异。这个差异是什么呢？神要施恩典，要祝福我们，要带我们走一条天路，人就有人的什么想法，有人的概念，有人的体贴肉体，对吧？所以这条路走起来总是拖泥带水，不是干净利落。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神开始带他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人与神中间的冲突了，对吧？神要花多少的力气来改变他。你看这个问题在呼召上你就看出有一个问题，离开哈兰就有一个问题，我应该说离开乌尔就有问题。然后后来讲到儿子，神要给他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就发明了一个儿子，对不对？他跟他老婆就出了这个点子，生了一个不该生的儿子，所以搞到今天还在收拾这个烂摊子，对不对？以实玛利不是神要给他的儿子，是他自己跟他老婆想出来的，那么就出了这个以实玛利。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些历史，你就可以看到人的基本难题，就是神要在人身上做工，而人呢就靠自己，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想象来侍奉神。所以神的东西到了我们身上就都打折扣变了。有一个叫做异化，懂异化这个词懂不懂？就是神要的是这样，我们呢就把它改一改，又不是全部改，就改一点，变一变，那么就说这就是神要的。讲儿子我们搞出一个以实玛利，讲出呼召离开乌尔，离开这个乌尔，我们又搞了什么老爸了侄儿了一大堆。我们总是不能够百分之百照着神的话去，简简单单规规矩矩去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一个人身上你就看出他基本上有这个难题。好了，到了这个家庭，十二个儿子，十二个儿子身上你看见是十一比一，谁呢？十一个哥哥对付什么？这个约瑟，对付约瑟。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的来对待这个约瑟。约瑟是怎么样一个儿子呢？是会做梦的。做梦代表什么呢？就是约瑟是有意象的人，他知道神将来的旨意是什么，在他的身上，在他家的身上。他的梦有什么梦啊？有十二个禾捆的梦，有十二个星星月亮太阳的梦，有没有？这些都是神在那里告诉他你的将来是什么。这些意象也就是他后来遭遇到许许多多痛苦的原因，因为他梦越讲他的兄弟就越气，气到后来干脆把你卖了，看你还是做什么有什么本事。哎，结果他就很惨了，做了奴隶，做了又被人家陷害，做了阶下囚，人家又把他忘了。他整整从17岁一直到30岁，有13年过了非人的生活，对吧？那你看他的冲突是什么？一个是持守神的原则，神的心，十一个人呢体贴自己的肉体，自私，没有体贴神的心。他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的选民，可是十一个走上自己的路，只有一个是愿意照神的心意来为人，结果就变成众人的众矢之的。他们要除掉这个弟弟为快，看到没有？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是属天的，十一个是属地的，属肉体的，应该这样讲，属肉体的。所以你看一个家族里头，这个有意向的人跟没有意向的人就有这样大的 冲突，到你死我活，冲突这么大，你死我，这是一个家庭。然后到了一个民族，这200万人因着神的怜悯，把他们从法老的手下解放出来，走一条属天的路，对不对？这是神的恩典，借着摩西把他们救出来了。好了，到了旷野，怎么样？才跟上帝表态，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守。表态啊，200万人一致通过。好，摩西又上山了，一去40天不回来，这200万人就怎么样？慌了，慌了，他们就跟这个啊，就跟亚伦说话了，哎，给我们怎么样？造一个偶像，让他带我们往前走。糊涂亚伦怎么样？可以啊，奉献。他们愿不愿意奉献？愿意。金子要金子，拿金子，通通奉献。一奉献，亚伦就说，我就丢在炉子里面，嘣，跳出来就是一只金牛犊。嗯，这是天方夜谭。其实那个金牛犊就是他们以前在埃及拜的偶像，只是现在呢叫做换汤不换药，叫这个金牛犊为什么？耶和华。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向他守节，向他献祭，向他赞美敬拜。神在西乃山上对摩西说，你带出来的百姓现在在山下造反了。他就想，所以后来是我们都知道。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整个的事情就在天里面变天了。天前他们敬畏神，他们表态， 天前他们表态，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40天后神考一考他们，啊，摩西好像不见了，他们马上就说变就变，变色龙，啊，他们为什么变呢？啊，你知道走这条路叫做什么路？信心的路。信心是不凭眼见，是凭耶和华的话。他们是凭什么？眼见。看得见摩西可以，看不见摩西呢就要找代替品，就要找一个代替品来代替摩西。所以他们的心叫做三心两意，他们是不能体贴神，只能体贴自己，是照着自己肉体所喜好的去行。所以圣经里面描述他们在那里拜金牛的时候，是拜献祭以后，他们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就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宗教。这个宗教合不合圣经的那个外表呢？心合啊。在这一个敬拜的里面，神的名字对不对？对啊，耶和华。献不献祭？献啊，是神启示要献祭啊。有没有祭司？有啊，大祭司在这里啊。那么有没有节日？有啊，他们守的是圣经的节日啊。所以你从单单圣经的字句来讲，他们都一五一十怎么样办了。所以人的天然的本事能够按着字句，你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要献这个祭我给你这个祭，要做的。所以我们能够按着字句来侍奉神， 做的是好像无懈可击，懂吗？从字句来讲他们都办到了，但是神满意吗？不满意，因为你们只有字句却没有什么，没有心，没有灵。在旧约的时候曾经以赛亚书说过这句话，他们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上帝长，上帝短，上帝赞美你，我怎么样感谢你，都可以讲的，这个都很容易的。你要牛我给你牛，你要羊我给你羊，你要礼物什么都欠，可是心却在别的地方。他们没有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是英文叫做 lip service， 将来进天堂了只有一个嘴巴进去，其他都在外头，其他全在外头，只有一个嘴进去了。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搞到后来他们虽然是抬了帐幕献了祭，神说不不不不不，你们那四十年所抬的是没落的帐幕，是李翻神的心，那是什么东西？你如果去查一查你就知道，那些东西啊，没落的帐幕，这个没落是亚门人的神，你如果要参考的话去看列王记上十一章七节，就有这个没落这个偶像的名字啊，是亚门人的神。那么什么叫李翻神的心呢？这个李翻神的心是一个埃及文，这是埃及文，说什么呢？说土星。埃及文说土星的时候就是这里的李翻神， OK。 所以这些人所拜的其实是外邦人的什么东西的偶像。所以神说，你们虽然是抬了会幕，其实你们抬的就是，你把，简单的讲，你把耶和华真神当作偶像来拜，懂吗？这是人的本事。我们为我这样说吧，犹太人为什么有十诫，神的诫命说的那么清楚，你们不可以把耶和华当作偶像来拜，你们不可以雕刻任何什么偶像来仿佛神一样，这个诫命说得很清楚。而犹太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那里怎么样得罪神，哪一点上得罪神？就是拜偶像。所以告诉我们，人有一个倾向，这个倾向是什么？我们喜欢拜偶像，我们不喜欢拜真神，对不对？那么神又刚刚好最恨就是什么？拜偶像。那为什么人明知又故犯呢？偶像的奥妙在哪里呢？看得见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还不是真正偶像的秘密。偶像的秘密是什么？我今天不讲我以前常讲的故事了，我只说了一个结论。为什么人喜欢拜偶像不喜欢拜真神？因为当你拜偶像的时候，这个词汇的意思，偶像的 idol 这个字你去查的话，就是叫做投影 projection， 投影。那你看我们中国人的偶像有哪几个偶像呢？那个都不是，喜欢长寿，投影出去就是寿星公；喜欢钱，投影出去就是财神；喜欢吃，你投影出去是什么？灶神爷；喜欢土地，你投影出去就是什么？土地公，对吧？偶像就是你心目中喜欢的那个东西，把它 project 出去，投影出去，那个就叫做偶像。这是偶像的秘密。好了，那么我们去拜真神，那神说你不可以把我当作偶像。可是呢，我们人要的东西，不管是长寿、土地、吃、玩、耍， 这些东西，我们这是我们要的。所以呢，你听我们向神的祷告，都是吃什么，喝什么，都是张家长，李家短，他病了，怕什么的。我们要的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所东要的东西，而神说不不不不不，你要来跟我祷告，先得求什么？他的国与他的义，其他的我知道我会给你们的，对不对？这是神。可是我们就信不过来，我们就是信不过来，小信。所以你就知道，拜偶像是你要这个神听我，对不对？拜真神呢，神要我们听他，哎，这不好玩了。所以我们就是三心两意的人。所以偶像的秘密就是说，谁是神？人是神。你告诉这个神明我要什么，他按照你阁下的愿望来成就，这个就是好偶像灵光。那魔鬼呢，钻这个空子，他知道投其所好，所以魔鬼就躲在偶像的后面来愚弄人，人就去拜，那么他们就是叫做互相利用。你去拜他，他享受你的敬拜，然后他就给你一点好处，你要什么我给你，满足你的要求。这就是偶像为什么那么吸引人的原因。我们那里有一个叫做莲生活佛，是一个人，他自称为活佛，但是他有本事，他能够告诉所有来跟随他的人，你如果两年不改变，好好的跟我，我保证两年发。他能够讲这么大的话，两年发，那这个年头有谁不喜欢发？所以他的徒子徒孙一大堆，灵，因为有个鬼灵跟他合作，所以果然是跟他的人，只要两年一定发的。哦，我那些朋友告诉我，他灵到什么程度，那些拜他的人，等在他在饭店吃饭，当他一走，活佛一走，这些人干嘛？抢那个活佛刚刚剩下来吃下来的饭菜汤，通通要喝进去。嗯，灵啊，灵啊，你根本就不敢想象，他讲的道是什么道呢？我昨天跟释迦摩尼在台北什么饭店一起喝咖啡，这样的道也讲，还居然人相信，你说是不是中邪了？中邪了，人呐、啊，只要有利可图，你讲什么鬼话？我都信，只要有利可图。所以这些人叫做利欲熏心，这样的道居然也有一大堆的人去信。他吃的那些剩菜剩饭，还有这么多徒子徒孙抢着吃。这个事不是发生在什么十九世纪的、没落的乡村，这是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大大的美国西雅图。你就知道偶像的奥秘，因为他有东西给你，让你得好处，满足你的私欲。偏偏我们的神就不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以色列人就老在这件事情上顺不过去。这就是神与人中间的冲突。他们在旷野所抬的号称是神的会幕、上帝的启示、西乃山山上的样式建的，但是实际上神说，你们抬的是没落的帐幕，是李翻神的心，你们心里面想的完全是外邦人那一套偶像的东西，所以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巴比伦外去。好，然后后来到了圣殿的时期也是一样啊。圣殿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看到的圣殿说的最具体了，你们把我父的殿变成贼窝了，对吧？这个殿是美轮美奂，多少人奉献盖了这个殿，应该是蒙神大大祝福的。可是今天这个圣殿居然耶稣说贼窝。所以你会发现 会幕变成没落的帐幕，圣殿变成贼窝。你就可以看到这样漫长的历史，一面神有他的启示，到了人的手里呢，人就把他怎么样，偷天换日，掉包了。壳在不在？在。内容呢？都不在了。叫宗教，宗教就是这个东西。宗教是保持它的外壳，里面全部走样，叫偷梁换柱，这就是宗教。因此到了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圣殿变质，整个这个祭祀的体系，以这个大祭司带着头的，全都是神所弃绝的。那么到一个地步，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一起联合起来，怎么样定耶稣死罪，对吧？那么把耶稣那义者定了死罪，定了十字架。现在到了教会的时代，有没有变改变啊？没有啊，还是一样的。这个冲突由古以来没有改过，所以斯提凡才会说，你们的祖宗这样做，你们今天还是这样做。所以所有的问题他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就是说你们是心与耳怎么样未受割礼的，应着景象，心与耳没有受割礼。也就是说你们所抓的是割礼的外表，而没有真正的在心与耳的里面受真割礼，没有，一切都是形式的，一切都是形式。因此他们就是时常抗拒送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是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被你们祖宗逼迫？那么现在你们又把义者杀了卖了，徒有律法却不遵守，这就是整个犹太教的问题，从古到今几千年都是这样。好，当他把这个东西讲完之后，他就看到一个异象。他看见什么异象？斯提凡被圣灵感动，7:55-56，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他说我看见什么？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什么意思？平常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他升上高天，他今天是站在还是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坐在。可是当斯蒂凡做完这个见证，耶稣站起来了，看见没有？耶稣为什么站起来了？因为地上有一个人为他做见证，也为他把命怎么样摆上了。耶稣坐不在，不坐在宝座上，他站起来，因为他，耶稣说过一句话，若有人爱我，我父必尊重他。有没有？有哪一句话比这句话更宝贵？一个小渺小的人可以被上帝尊重，想好好想一想，上帝尊重你啊。现在斯蒂凡爱神，他为神做这个见证，命都不要了，耶稣就站起来，表示他什么？尊重这个人。神尊重一个人，因为这里有一个人是爱神的，爱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的神髓是什么。今天神与魔鬼的冲突是什么？神与一个传统的宗教的冲突是什么？你要把它弄清楚。如果你没有弄清楚，今天这个基督教一样可以异化成什么？一个宗教，像犹太教异化了一样。 1500年前，在耶稣之前1500年，当这一个启示来到了摩西的时候，这是新鲜、蛮有能力、蛮有生命的。可是到了犹太人手里，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壳，空壳，外表都对，里面就不对了。今天耶稣基督把他的启示给他的12个门徒、使徒，还有其他众门徒们。可是经过这漫长的2000年到今天，请问基督教有没有异化？有。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亚当的子孙还是亚当。所以我们要小心，你如果要做一个真的门徒，你要懂这篇讲道在讲什么。你如果不懂这篇讲道在讲什么，你我的危机跟犹太人的危机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挂耶稣的名，耶稣长耶稣短，上帝我爱你，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礼拜天要聚会我一定来，礼拜三要祷告我也来，可是心却不在这里，懂吗？你的耶稣不过是为你服务的。今天太多人把上帝做小听差，英文是说 You don't call me, I call you， 懂吗？你不要找我，我有事再来找你。这个上帝是你的小听差，你告诉他你要什么，凡奉耶稣名所祈求的无不得着，哈利路亚。开玩笑，你把上帝当谁啊？你是上帝，真的上帝反而变成你的小听差了，这不是全都颠三倒四吗？今天的基督教就是这样，有一种叫做成功神学，就是这个具体的发表。很多的东西通通跟圣经原样对不起来的，可是都在基督教的大招牌里面。我们一定要常常回到圣经原初的启示来对照，到底我们今天有没有走样，有没有按照山上的样式来侍奉神。你要讲教会，不要讲成今天大家嘴巴里面所讲那个教会，回来看看耶稣怎么讲。你要讲侍奉神，不要照着世界的模式来侍奉神，那都是故宫。你要来看看神当初怎么样叫彼得、叫这12个使徒跟保罗怎么样来侍奉神。他们有没有今天我们看见的这许多古里八怪的事情来侍奉神？没有的。所以很多我们认为大家都是如此做的东西，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当然如此。 No, 都走样了，回到山上看看起初是怎么讲的，照着那个样子来侍奉，这样你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今天越到末世，假的东西越多，走样的东西越多，你一定要更小心的来好好的读主的话，好好的默想我们应该怎么样侍奉谁，这样这个使徒行传就有意思了。你不要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故事讲讲，怎么样，彼得又怎么样，保罗又怎么样，那个历史知道了固然很好，不知道也无所谓，反正这个说来说去跟你无关。不，今天所讲的每一章都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有绝对的关系。他们怎么处理问题，我们也应该怎么处理；他们怎么侍奉神，我们也应该怎么侍奉神。完全要照着那些人怎么侍奉神的榜样，今天我们照样来侍奉。你不能说时代不同了，以前是那样，今天不是那样了。神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侍奉也不改变。旧约是这样的，新约还是这样的，神的旨意原则不变的，方式可以改变，原则不变。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把这个第7章给弟兄姊妹做这样的一个解说，我盼望我们常常去思想到底他在讲什么，圣灵更多的开启我们低头祷告。